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内塔尼亚胡提出结束战争五大原则。澳洲同纽西兰总理会谈，加强国防合作应付中共挑战。川普撤换国税局长，财政部长贝森特暂任代理局长。川普计划推出新措施整顿华盛顿治安，誓言要清除流浪汉和打击犯罪。波兰新任总理纳夫罗茨基将会在9月初访问美，会晤川普总统。乔治亚 CDC 附近和巴尔的摩发生两宗致命枪击事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和美国总统川普就以色列在加沙的新一轮军事攻势计划进行讨论。声明说，双方讨论了以色列接管加沙正如哈马斯据点的计划，通过解救人质和击败哈马斯来结束这场战争。内塔尼亚胡10号当日召开国际记者会，提出以色列结束战争的五大原则，分别是哈马斯解除武装、释放所有人质、加沙地带非军事化、以色列在加沙具有压倒性安全控制，以及建立一个非哈马斯、非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代替民政当局。内塔尼亚胡表示，将会采取创造性方法解救人质，同时启动新行动，目标是拆除哈马斯在加沙城和中央营地的剩余两个据点，同时建立安全走廊和安全区，方便平民撤离。而同一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会议，美国在安理会持续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上星期六9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在纽西兰南岛皇后镇举行年度会晤，警告目前国际局势已经陷入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刻。澳洲和纽西兰将会加强国防合作，应付中共的地缘政治挑战。阿尔巴尼斯和卢克森讲到中共今年2月两度未事先通报在澳洲和纽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举行实弹海军演习。他们强调，在这件事之后，澳洲和纽西兰将会加强国防合作，提升军事互操作性，以及在安全和贸易这些领域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来应付中方带来的日益严峻地缘政治挑战。卢克森表示，纽西兰希望和澳洲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他说，澳洲是纽西兰唯一的盟友。卢克森说，我们一直高度重视和澳洲的合作作战能力，希望成为彼此的力量倍增器。川普总统正在撤换国税局局长比利朗的职务，将会由财政部长贝森特暂时担任代理局长。上星期五8号，比利在社交媒体证实了这个消息，宣布他将会离开美国国税局，出任驻冰岛大使。他在社交媒体 X 指出，能够为我的朋友川普总统服务是我的荣幸，我很兴奋能够担任驻冰岛大使的新角色，我非常高兴响应他的号召，同时致力于推动他的大胆议程，未来的时光令人兴奋。比利在6月16号宣布就任第51任国税局局长，他的局长任期原定在2027年11月12号结束。这项人事变动发生在川普的大规模新关税措施生效几日之后，而且就在个几月之前，川普还签署了涉及多项减税措施和税务法例改革的法案。川普总统星期日10号表示，他将会采取措施解决华盛顿特区的安全问题，等无家可归的露宿者离开美国首都，将流浪街头的罪犯送入监狱，而不会再姑息迁就。川普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指出，我要令我们的首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更美丽。他还表示，会在星期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布更多细节。华盛顿特区最近的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尤其是前政府效率部都工作人员爱德华科里斯廷上个星期日凌晨受到十几名青少年殴打，事发的地点距离白宫只是大约有1英里。 上星期四，川普宣布计划在华盛顿特区部署联邦执法人员来遏止犯罪。川普之前还曾经提议对该市进行联邦层面的改革，但是此举需要经国会批准。一些共和党议员提议由联邦政府接管华盛顿特区来解决美国首都的犯罪问题。波兰新任总统勒夫罗茨基办公室官员上星期六九号话，川普总统已经邀请勒夫罗茨基在九月初前往华盛顿。路透社报道，勒夫罗茨基在六号宣布就任波兰总统，他曾经多次强调波兰和美国关系良好的重要性。勒夫罗茨基在竞选期间获得波兰主要民族主义反对党法律正义党的支持，同时在五月波兰大选之前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川普会面，获得川普对他参选的支持。波兰总统办公室官员谢费纳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指出，在就职当日的官方贺信入面，美国总统川普邀请波兰总统勒夫罗茨基在2025年9月3号前往白宫参加正式工作会议。啱啱过去的星期六，美国发生了两宗枪击事件。上星期五8月8号，乔治亚州埃默里大学附近近住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总部一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警员和枪手死亡，没有平民受伤。当局表示至少四栋 CDC 建筑物受到攻击。市长迪金斯指出，枪手是一名白人男性。警方初步调查怀疑枪手可能有健康问题，同时将病因归咎新冠疫苗，所以锁定了 CDC。而另一宗枪击案就发生在上星期六九号晚，地点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造成一名38岁的男子丧生，另外有5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5岁女童。警方将今次事件定性为大规模枪击事件，还未公布关于枪击案疑犯的任何细节。巴尔的摩警察局局长查理德·沃利表示，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很少，他说疑犯的作案动机仍然调查中。
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处表示，西部城镇新德格当地时间10号晚黑7点53分发生规模 6.1 的强震，造成至少一死29人伤。随后更发生几十次的余震，规模从 3.5 至 4.6 级不等。法新社报道，这一宗地震在土耳其西部多处城镇都有感觉，包括伊斯坦布尔和观光圣地伊茨米尔。土耳其内政部长耶里卡亚说，这一场强震导致新德格和周围地区有16栋建筑物倒塌，其中4栋有人居住，包括市中心的一栋3层楼建筑。这栋3层楼的建筑住了6个人，有多人获救。上述的81岁罹难者被救出之前，就是被埋在这里的瓦砾底下。耶里卡亚说，搜查作业已经结束，没有其他重大的灾害损失或者是伤亡的迹象。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礼拜一宣布，澳洲会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另外，路透社提到，新西兰外交部长皮特斯说，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内阁会在9月做出正式决定，并且在联合国领袖周期间表达政府态度。法国和加拿大上个月已经宣布计划承认巴勒斯坦国。英国就表示，除非以色列解决巴勒斯坦领土的人道危机并且达成停火，否则亦会跟进。以色列对这个行动表达谴责，认为这个等同于奖励统治加沙的激进组织哈马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表示，多数以色列公民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认为这个将带来战争而不是和平。内塔尼亚胡说，提到欧洲国家和澳洲就这样走入那个兔子洞，一头钻下去，令人失望。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是可耻的，但这个不会改变我们的立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日表示，对加沙地带新一轮的军事攻势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 目标是彻底击溃哈马斯，促使人质获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礼拜日表示，内塔尼亚胡礼拜日同美国总统川普就以色列在加沙的新一轮军事攻势计划进行了讨论。声明说，双方讨论了以色列接管加沙剩余哈马斯据点的计划，以通过解救人质和击败哈马斯来结束这一场战争。内塔尼亚胡告诉媒体知，这个是结束战争的最佳途径，也是快速终结战争的最好方法。他在记者会上表示，新的行动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实施。今次行动的目标是摧毁哈马斯在加沙市和马雅希中央营地的最后两个据点，同时建立安全走廊和安全区域，允许平民撤离营地。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礼拜日表示，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一名高级官员将在礼拜日飞往伊朗进行会谈。阿拉格齐礼拜日在社交媒体电报上表示，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谈判会在礼拜一举行，以确定一个合作框架。阿拉格齐在帖中透露，来访者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菲尔·格罗西的一名副手。他在帖上写道，格罗西的一名副总干事礼拜一将来德克兰，而在我们达成框架协议之前，没有制定计划参观任何的核设施。自从6月份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首次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一直无法进入伊朗的核设施。但格罗西表示，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仍然是他的首要任务。伊朗过去曾经以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作为与西方国家谈判时的施压手段。目前还不清楚伊朗和美国就他的核计划达成协议的谈判几时才可以重启。川普总统在礼拜日通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希望中国能够迅速将美国大豆订单增为四倍，以缩小贸易逆差。美中关税优战协议会在礼拜二到期，川普政府已经暗示可能延长，但还不清楚是否会将增加美国大豆采购量作为交换条件。同一时间，副总统曼斯礼拜日表示，川普总统正在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以惩罚中方通过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间接支持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近期美国对印度征收了 25% 的惩罚性关税，因为印度在多次警告之后仍然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曼斯表示，中国的问题比较复杂，因为美中关系涉及很多与俄罗斯局势无关的事项，所以总统会审视各种选择，并且做出相应的决策。23岁华裔女子杨兰兰近日在澳洲揸豪车，深夜撞车伤人。她的巨额财富和神秘背景引发中国大陆全网民的关注。8月8日，北京因为怀柔密云水灾号召捐款，结果评论区被杨兰兰捐了多少等网民评论洗版。中共官媒新华社的一篇宣称过紧日子的文章评论区亦都大翻车。网民直批悭落嚟俾兰兰花。综合澳洲传媒 news.com.au、英国每日邮报等海外传媒的报道，7月27日凌晨，悉尼东部郊区发生严重的车祸。23岁华裔女子杨兰兰驾驶价值大约过$1,000,000的劳斯莱斯撞上一部奔驰，两部车的车头全部撞烂。事后当地医院证实被撞的司机重伤，而杨兰兰拒绝当地警方对她进行酒精检测，当场被警方逮捕。她的律师迅速为她缴纳了巨额保释金。有关杨兰兰和她的保镖真实的背景，目前为止没有获得官方渠道的证实。